今天是2025年11月14号，先回答这个官网的问题。昨天回答到222楼，从223楼开始啊。旭林77777AA 啊，这位朋友问：不出声念经和出声念经，出声念经利众生，不出声念经众生听不到。所以到底要如何念经呢？那你的目标是什么？你念经就是为了利众生吗？那就出声念吧。而且这个众生也局限在啊我们这个空间里的，啊能听得见的，啊也有很多众生是听不见我们这个空间的声音的啊。像鬼道众生是看你脑子里想什么的，所以你念的时候专注的念，啊他就能从你脑子里看出来。如果你打妄想的话，他就看不出经。啊，所以你的目标是啥？你要立终生的话，你就出声念。你现在想就想自己好好修修，啊，那就不要出声念，就没有要求你必须立终生啊。所以如果你想打坐的话，就要守住这个气，不让气漏，那就睁眼睛只是看着经书，然后心里念就可以了。你也可以一天出声念，一天不出声念，啊，谁也没要求你必须立终生啊，这只是，而且这个立终生。念经利众生，它有利是利，但是最大利还是你去度人家呀，那是最大利。所以你要度人家，你得先把自己给修好。所以我通常建议是先把自己修好啊。下一个问题，224楼，一方一一一。这位说的我不知道他这位到底要问啥呀？很多净土中。法师一再强调信愿行三资粮，对念佛供菩也就是一心不乱，并不作为往生净土的必须条件，这是一种方便说吗？那你不念佛，修的是什么法门呢？你既然想去极乐世界，那就是念阿弥陀佛呢，不是？难道不是吗？他这里信愿行，信你只要相信啊，极乐世界存在，你有这样的信念。那就够了啊，存在。然后你想去，愿是这个你想去，你发愿去极乐世界，这是愿，相信极乐世界存在，相信自己可以去，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也愿意也拉你过去，有这样的信念，这就算信。这个和你的修为并不关系，并没有直接关系啊。你就算修为很低，也相信，也相信就可以嘛。修为很低，大家都相信自己可以成佛，所以这就有了动力继续修行嘛。不是说一定。就修为高了才产生什么信愿，真正的信愿可以变得更强大，没有这种说法的。你后面说，如果做不到一心不乱念佛三昧，也就表明没有真正的信愿，不是啊，刚才说就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样的，修为高低和信愿还是不一样的啊，信愿境界低的人也可以相信，也可以发大愿，所以你到底想问的是什么呢？一心不乱啊，修行一心不乱，这个是可以提高往生的概率的啊。你平时不念，到死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被其他的妄想给打乱，或者被冤亲债主拉走。平时多练好，一心不乱，为什么你认为就很难达到呢？很多人能达到呀，而且不需要24小时那么长时间的一心不乱。你哪怕能达到2个小时一心不乱，那也是很了不起了，也能提高往生的概率啊。所以还是这个念佛法门是最简单的法门，比其他的法门都简单的多了。念着念着，然后就，能升起思情的程度就已经很不错了啊，能大幅度提高往生的概率。禅定也是能提高往生概率的，所以修行，趁着年轻的时候多修点哈，要么禅定修好，要么多积福报。但是呢，这个至少也得戒肉。一般在这里已经学了1、2年的朋友都知道啊。先在哪里着重？着重花时间精力去做。有些呢去外边能拿来做一做就好，做不了没关系。但是把这个重要的、该做的修行啊，每天坚持做。因为你在死的时候，如果是平时不练的话，到时候你就一心散乱了，心一旦散乱就，会大幅降低这个往生的概率。下一个问题，225楼，小林子。打坐的时候一开始是念咒，然后就又观肚子的起伏，然后又意念、思念、皈依师等等。打坐的时候说 变了很多个法门。这位觉得这样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吗？在你打坐达到2个小时之前，具体修哪个法门都不重要。我这一点我说了啊，以前也说过啊，前面就是熬腿，但是呢，现在修好一个法门，就是把它培养成习惯的话，后面更方便一些。所以你既然能够一年为师，那湿婆是最好的。湿婆不行就观佛，啊，观佛不行就要念佛，还有观的这里还有这个观丹田。你说观肚子起伏，你再往下观一点就可以观丹田，这也是可以的。所以你选一个法门，但是你这样跳来跳去也谈不上不对，在这个时间段啊，就是这样跳来跳去选择适合自己的。但是你先首先得在义理上都明白啊，每个法门针对的是什么境界。然后再选一个。现在你就试着，先按照你这个思念，思佛依佛来看，然后不行就观，然后不行就念，然后腾起来怎么办？腾起来最好的方法是把注意力放到疼的地方观察它，既是用分别心来观察，又是用注意力放到那里去感受，放到那里感受，你注意力放到哪里？哪里的气，哪里就会气血就会涌到哪里，就很容易打通。当然，这个每个人都身体都不一样啊。一般情况下，把注意力放到哪里，坚持一段时间，就感觉到有股气过去，把它给打通了，有这样的感受啊。这个就看什么人了。下一个问题，227楼上官，上官第一个问题，这位朋友说的，算是出离心吧，你这个出离心嘛，就是认为这个世界很苦，然后想摆脱，然后和周围人也是，能尽量少产生摩擦就少摩擦点，人家说你啥，你对你没有什么直接太大的伤害的，你就忍一忍就过去了，不一般见识啊。当然，这个妻子啊，这么家人呢，这些没有办法躲避的人，你也不能一味的忍让啊，你该说的还得说。只不过对方不要有什么抱有幻想，不要指望人家能怎么样，这是最好的，对这个世界所有人不抱有任何幻想，哪怕是父母也好，妻子也好，孩子也好，不指望他们对自己多好，你越是期望大，就可能失望也就更大，而且甚至有时候吧，像我这个职业的人，一旦进入那个职业状态的话，都会把周围人当做坏人来看。他不伤害我，就是还没有遇到什么伤，就在他的那个状态里做一番评估啊，伤害我得到的利益和损失进行一番评估之后，发现还是跟我好好相处对他有好处，这样他选择才选择和我好好相处，但凡他认为一旦觉得伤害我的，风险很少，又能得到很大利益的时候，毫不犹豫的伤害，因为政治圈里就是这样的啊，表面上和和气气，但是一旦开始动手打人的时候，就是往死里打的啊，不给你翻身的机会的啊，所以表面都是这样的，那个圈子里人都是这样的，而且根本就没有什么靠说服这个说法，只能是用利益来交换，或者怎么说呢？纵横捭阖也都是算是用利益来交换的，你该给的得给，给出来啊，该拿的才能拿到啊，要不然就没有办法谈什么合作啊，所以一旦进入那个状态，就认为所有人都是坏人。只有上边安排的哈，和你一起下来的那么几个人是可能可以信赖的，其他人都不值得信赖。你在现实里啊，如果你这样想，可能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啊，心态有点复杂的人来说，可能这样想是有点累的哈。因为人单纯一点，把别人当做好人来想，是你自己倒是很舒服一些。但如果你的修为到了一定境界啊，你从你的境界看其他人有各种执着的时候，你就知道啊，人家他怎么说呢？他们都是自私的，都是自私的啊，甚至不惜伤害周围的人，哪怕是亲人。比如说啊，就拿我自己的，我现在正在照顾我妈妈，我妈也有自私的一面，她很爱她的面子，她甚至不愿意跟别人说我在山上过生活的那段时间的历史啊，也谈不上什么怎么样，总之在她看来这是很丢人的事情，有一段，就是，有一段时间，他还有一些人脉的时候，他是可以， 为我找个工作啊什么。当然我是不想工作，但是呢，他想推动这个事儿还是可以去做的，但是呢，他不愿意，就是，他觉得这个我过去啊，去那个地方，还有大学自己跑出来这个事儿，让他丢脸。就是这样的人，现实里就是这样啊，哪怕父母子女之间也是这样的，你觉得从一个正常的父母，可能我做过父母的话，可能对孩子还是，比较无私的和宽容的哈，对我的孩子还应该是很宽容的或者无私的，对他的所有行为，只要不犯法的事情，我都是理解和支持的。那在这里，我不会考虑什么我的面子什么问题啊，但是呢，我妈就是这样的人啊，她没办法啊，这凡夫就是这样的。到现在，他也是对我还是蛮有执着的，希望我能一直在他身边照顾好，送他走啊，一直照顾他，送他走为止。也不希望我经常出门啊什么的，所以我现在很少长时间出门吧，啊，基本，要出门2、3天，我都得找我小姨来过来照顾他什么的。现实里都是这样啊，不要对周围人抱有任何幻想，这是最好的。下一个问题，我说这个刀立天的天王是尊父哈，这个没有错啊，这个书上也说了，他这是因为前世有那个因啊，这个第十天是那个时候第十天就是一个村妇，然后呢带着这个村里的村妇去一起修了一个庙啊，修缮了一个庙啊，然后呢就这个功德啊，让他这是有了这个成为第十天的这个果报，所以周围的。啊，这个带头人我们称之为坛尾啊，书上叫坛尾。然后呢，跟着一起来的这些人，这个村妇们都分得了这个天王的这个身份啊。所以这个村妇没错。还有下一个问题，如何劝人品很好、吃素、持戒、很精严，但认为坐禅只有恢复精力的作用，且有危险的学佛师兄尽可能的打坐呢？啊，首先放下你的这种执念哈。我都说了，这个传法是人家先来向你求的时候，你再传，啊，没求你别多管闲事啊，顶多最多不，你和他关系都不好。你又一定要劝的话，那我只是说劝的方法就是，告诉他这个，我们对肉身是有很强烈的执着的，还有看和听啊，这种都是执着啊，你告诉他就行。你不打坐的话，你就灭不了看和听的执着，光是这一点你就灭不了。让你闭着眼睛待个半个小时、1个小时，你就一直闭着眼睛，或者一天，让你一整天闭着眼睛待着，你能忍得住吗？你这个执着，对眼睛的执着你就放不下，而且哪怕你是闭着眼睛看着黑暗，这也是执着。你在眼前有黑暗这种景象，这就是执着显现出来的。你放不下这个，那就解脱不了。所以，打坐就是灭对肉身的执着的过程，在我们这个境界里就是这样。好了，下一个问题，还是上官。上官的这位的问题已经回答了哈，这一楼就不回答了。你的这个说法也可以，但是呢，估计一般人那些个不喜欢打坐的人听了也就那样啊。这些人真的，只有真正的南墙才能让人产生这种悟啊，那就是让你突然开窍。就是你自己得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你才有那啥啊，有那啥真正的体悟啊，什么感悟啊，试图改变自己。所以说，这些人就是不愿意修禅的人，就让他们该轮回就轮回啊，等死的时候啊，以为自己福报多了，就以为这真的能解脱啊什么，结果发现解脱不了的时候，他才会后悔，然后就开始发愿下辈子能修行啊。所以你就不要想着整天渡人啊，等人愿意来被你渡的时候，你再渡啊。下一个问题229喽，CC12345，我内心深处总是恐惧，万一哪天没饭吃了这种事，我想应该是我小时候父母没照顾好，经常饿肚子的原因，这个怎么改变？哦，是小时候你父母没管你，不给你饭吃，这样啊？那至少你还活着啊，你也没被饿死啊。那你想改变啊？这时候至少，首先你给你一个你不饿的，能说服你不会遇到饿的肚子的这种理由，那你就去布施吧。先像那个小动物啊，布施食物，然后去佛前供养食物，你都做了功德福德了，你就肯定有这个，吃饭，吃饱饭的福报啊。这样你想不就可以了吗？多布施一些，供养一些啊。 啊，然后你就心里就舒坦了，你就可以说服自己啊，我肯定有这个福报了，我已经做了这么多功德，下辈子肯定不会饿了，啊，这样就可以放下这种恐惧了。还有下一个问题，啊，当然你还可以跟父母好好谈谈，为什么他们让你饿肚子，说不定他们也有他们的理由啊，你知道了，你能谅解了，啊，这个事儿就不是事儿了，你就过去了。啊，下一个问题，230了。然后慈念希恩，这里这位朋友没有问问题啊。那么咱们看下一楼，231楼普通人。第一个问题，剧本是不会安排自杀这个情节是吗？不一定，有些剧本是可以安排自杀的，甚至可以安排连续多次自杀的，因为他有这样的罪业恶业，逼迫别人自杀，你是不是有这种人？是不是有这种事情？历史上，什么皇宫里那些宫廷剧里啊，送你3尺白绫让你自杀啊，什么给你毒酒让你喝呀，什么这算是不是？这算是自杀吧？还有这种周围的环境被逼迫之下啊，就自杀了。其实还能自己能挺过去的，但是选择自杀，那下辈子还有可能继续自杀，有这样的果报的。下一个问题，观佛有时候就是观不到眼睛、鼻子、嘴巴啊，这个没必要观得那么仔细，你就想象有一个模糊的轮廓就行啊。还有，观佛比观丹田要好，从法门上说比观丹田要好，因为观佛是在眼根境界上做用功啊，观丹田是在身根触觉上，身根触觉，那眼根比身根要高一个境界啊，所以更好。实际上，身体痛，这个你想更快的通的话，最好的方法你完全不管，你就观佛是佛，这是最好的方法。但是呢，一般疼到一定程度，人就实在忍不了了。所以说，再次一点的办法就是把注意力放到疼的地方去观察它，这样细微的把注意力放到那里观察的话，气会顺着这个注意力也集中到那里，就是血液会集中到那里，然后呢，它会通得快一些。但是实际上最好的方法还是观佛思佛，这个更好一些。你不要把身体当做一个障碍来看，或者说你直接跳过这个，跳过这个，不去管它，反而会更容易的打通这个部位。你越是把身体当做一个器官，想要好好调理，这样的念头只会让执着更变得更大，然后这个身体的障碍可能维持得更长时间。你跳过身体的话，后面修行更快一些，理论上是这样的啊，但是。大部分人就难以忍受，疼疼就是疼嘛，疼就是现实客观存在的，所以才有这个忍不住就，晃腿啊什么的，起来走动啊，这寺院里打坐也是，一般2个小时左右，或者是也有出血的时候，1个小时就起来走动5分钟再做的，这坚持下去，坚持个半年一年，然后就时间就慢慢延长，2个小时还是有望的，你只要把饮食控制好，磕头和呼吸练好的话，1、2年，甚至3年，一般慢的话也就，5年、6年，都能达到2个小时，这个并不难啊。下一个问题，EMWF 232楼，说道家有方法把中阴身状态的人困住，我看现实案例中就有庄月明楼说这样的传闻，如果在中阴身状态被困住了，自己有办法逃脱吗？你又开始想这些问题，胡思乱想这些干嘛呢？他能困住你，就是让你没有办法逃脱啊！人家是专门研究这个的，玩这个的，你这前期都没有学习什么，你怎么可能在那个办法里逃脱呢？这也是他们之间的业啊，所以咱们就不要招惹这些个啊，所以我是有意识的去少和这样的人接触的，基本上不接触，一个是。不接触一个是出马仙之类这些人啊，因为他们这种这类的人，我在以前也说过啊，他们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主宰，因为他被后边人这些个附上，然后就被迫去做一些个什么算命啊这些事，这不是自己想算，而是被迫的。他们不做这个的话，后边这个鬼闹腾他生病啊什么，让他很难受啊，所以他们福报命苦，或者说他们前世的罪业。即使这辈子都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的时候，这种人，咱们还是少招惹点，因为你招惹他，就等于招惹后边的人，后边那个鬼呀什么的。还有就是，道士当中有些道士就是研究这些个这些个什么法术的专门针对于这些鬼道众生啊、中阴身 这些法术研究，然后呢，甚至拿这个来赚钱的，这些人我是尽量不和他们接触的哈，不接触，这样最好。也不跟他们探讨啊。道士当中也有一些人是专注于修行的道士，还有不做那些个稀奇古怪的啊，那些个和鬼针对鬼道众生的啊那些个生意，他们不做的啊，只是做一些祈福啊什么，还有就是，送葬啊这些个正常生意可以做啊，但是呢，拿人钱财，然后替别人什么，那个什么挡煞呀，什么改变命运呐，这些做这些事儿的这种事，我是不招惹的啊。所以你不去招惹这些人，你就不会有这种事情，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这个。还有，你平时好好念咒，大悲咒有楞严咒有，把一个咒念好，大悲咒楞严咒，你去看那个书吧，大悲咒陀罗尼经还有楞严经，你去看看这个咒有什么功效，大悲咒里说了啊，如果有人咒诅我，你可以把这个反弹给人家。楞严咒是可以破一切的那种邪恶咒语的啊，它有这个功能啊。你把这个咒背熟了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233楼，水天一色。我已经连续3年未参加单位体检了，身上有结节、囊肿，一怕抽血，二怕辐射。既然命运已定，那弟子请问，体检有用吗？要不要参加？这个怎么说呢？年轻人的话，我建议是参加啊。然后呢，你有时间，好好调整身体嘛。然后还有时间好好调整，然后饮食啊、休息啊、什么打坐啊，可以好好做。你知道哪里有病的话，可以有时间好好修。老年人的话，已经多了70老80了啊，我建议还是不做了啊。如果有些病你不知道的，还能好活得好一些。一旦知道，那个你自己得了什么病，然后就马上就开始这个病显现出来了。你知道了，你认为你有什么病了，这个想法一旦产生然后就开始病症就出现。不知道的时候还那么糊里糊涂的就活着，啥事不知道，就可能有点哪里疼，就是小儿疼一点，就拿个止疼片或者正常的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一旦认为医院诊断告诉你你这个什么病什么癌。然后就完了，人就完了，直接就完了，很快就死掉了，2、3个月就死掉了。所以年轻的时候呢，你觉得这个病不至于是大病，或者说你认为就算大病，我还有机会，或者是我用自己的能力扛过去，或者用福报去，抵消什么的，总之有办法了，那你去做一做可以，你自己想好吧。关键还是多积福报和多修行，坚持修行啊！每个人都有毛病的，一生一人生下来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有毛病的啊，所以有病是很正常。下一个问题，水天一色，诵经是妄想纷飞，比前段时间更深，不是应该越修越什么？但读小说是无杂念，时间过得很快，这又是什么情况呢？这就是正常情况啊。因为诵经会把你的习气给翻出来，这就是小说和经的不一样处。经是可以连接后边的佛菩萨的，在佛菩萨加持下，把你的业障啊、习气啊给翻出来，它显现了才能更快的消灭啊。我以前小时候刚接触佛教时，也有这个疑问啊：为什么读中学课本就不能灭什么习气，还有说宵夜啊什么的，做不了，但是读佛经就可以呢？但一开始就是很往玄乎的方向去想可能这佛菩萨什么的，这个经可能是密码。但是真正了解了就知道这个佛经都是可以连接后面的佛菩萨的，而佛菩萨意识变虚空。你只要读这个佛经的时候，就和正在和这个佛菩萨产生链接，也就是说，在读经的阶段，你是能得佛菩萨加持的，他就帮助你把这个习气都给翻腾出来。这样好了吧？理解了吧？下一个问题，235楼，隐形的翅膀。孩子很闹，是这个意思吧？孩子不听话，然后上课闹，然后被老师投诉。但是他你带着他读几章经可以读，可以双盘30分钟，这就很了不起了呀。那10岁的孩子已经3年级，那10岁嘛，他应该懂点可逻辑了可他能讲道理了。那这个时候就该上赏罚分明的这个规则了。他在那里，他在学校里怎么做的事儿，然后老师检点，那就应该罚他， 具体怎么发你拿出一个标准来，然后做好了就可以应该赏，他想要什么你应该先问好，你做好了你就可以得到赏，小孩子就可以10岁的就可以得用这种方式来约束。你也问问他，他如果是不喜欢学习的那种孩子，那你就问问他有什么特别想要学的东西啊？什么足球也好，球也好，什么电脑也好，中。一般孩子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一两个吧，当然3年级还是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这个也有可能。你也可以带着他去学一些各种班啊，看看他在哪个学什么的时候很投入很开心，那这个也是一种赏的一种条件了啊。然后跟他说，你上课的时候你好好学，不就算不学也别捣乱啊。然后呢，你就。我给他钱，让他上这个你喜欢的课，这样方法总可以吧？当然我这个也是，可能我这样的人的逻辑不知道你这个怎么样，拿去先试试吧。下一个问题236，吴静。吴静你这位朋友好像没有读第二本坐禅二吧？阿罗汉的9种分别心，我名字都写了名字都给出来了，然后，他的逻辑发展的逻辑也都写讲清楚了第二个问题你说的都对。第二个问题里你提到的《华严经》也好，什么《心经》也好，都对。第三个问题，出妄无因，这个是《楞严经》里有的。你去看看《楞严经》吧。我讲完这个《坛经》之后，打算讲《楞严经》下一个问题，237楼，关照0620。清代一位师兄，请问师傅，按照南传的观呼吸、行经或慈心观什么的，正得的1、2、3、4禅，与是不是禅定一样吗？南传也是一开始也是按照我讲的那种禅定来给了定义的，最早是那样的，但是后来逐渐的传着传着就变味儿了，然后后世的人就开始。胡乱的加料，按照自己的标准，按照自己的感受来讲，然后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至少还有不过他们的这个初期修法对个人的修行还是挺好的，但是他们不强调这个发心只有出离心就可以，而且修行果位也就是最到阿罗汉，最多到阿罗汉，也不相信这个世界有无数的佛菩萨，他们认为只有一个佛这个觉悟的人，也就是说。你一旦相信一个东西，它就会产生盲信，然后不会去深入的去思考和用逻辑去思考，这是很多人的痛病，一旦相信，那就是盲目的相信，这就叫迷信你不去深入的思考为什么会怎么样，为什么会这样，这前后都逻辑能不能贯通起来？他不做这个思维，就是迷信，然后就拿着一本书拿过几本阿含经，然后就开始反复的按照经书来解释这个所有的世间一切。然后呢，他想不通的问题就说自己境界不够什么只有佛才能知道这样的说法，就算佛只有佛才能知道，但也能可以用逻辑来讲清楚很多事情还是可以用逻辑来讲的，而且现实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你用现实，你的理论和现实里产生冲突的话，那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人家也不管这些个，下一个问题。238楼菊花台，我今年34，还没有生孩子，现在准备备孕。作为男性而且信佛的人，备孕的话需要注意哪些呢？哦，男性男性你只要身体保持健康就可以了，不吃肉，不喝酒，精力充沛，这就可以了嘛。还有能够坚持打坐气足你能保持2个小时以上打坐的话，身体的这个。基本都恢复了那你的精子活力也好那就可以了嘛。你应该更关心的是你妻子的身体状态，把她的身体能给提起来哈。下一个问题，239楼，范零九。请问师傅，思念阿弥陀佛，想阿弥陀佛的时候，是想一尊还是想无数无量？想一尊就够了你不用想那么复杂的，只要想思念思念有那么一个人。叫阿弥陀佛，然后思念他就够了，不要想太复杂的哈。下一个问题，240楼，波罗蜜，波罗蜜。 这位朋友问，在禅堂打坐的时候，身体往一侧倾斜，这个时候应该是搬回来呢，还是就是保持那个倾斜的状态？因为倾斜状态更让心安了，心里舒服一些，感觉更舒服。搬回来的话又开始不舒服了，是吧？这个很正常，因为你在你的那一侧往哪边倒，那一侧还没有通气，完全没有通，气通了，它就伸展开来，伸展开来就撑起来了嘛。它没有通的情况下，它就那个，有凝聚的就是有个结节一样它有引力往里抓着，所以身体就往那边倾倒。我是建议你就想起来，你还是搬正吧，搬正，把身体挺直了，搬正了，坐在正确的姿势下就好一些哈。因为我也是这样，甚至我到现在有时候，几天有事儿忙的，然后就没怎么打坐。我回来突然打坐的话，我是往左侧倾斜的，然后呢，倾斜的一定时间就气恢复了，充足了，然后就开始用搬回来，自己就慢慢挺直了。至少我是底子是已经都搭好的可能所以说倾斜一会儿，然后就马上能搬回来。但是初学呢，可能是这个时间很长，可能几个月，但是不要因为这个给自己造成太大压力这个倾斜状态，只是稍微的那种，你认为的还是安的就心安了，心里舒服，身体也舒服的话，你也可以这样维持着。但是呢，我是建议还是这样扳直了因为这个一直歪着不是那么一两天，就是一直长时间这么歪着的话，你这个气通起来还是有麻烦的，而且你的骨骼也会发生变异的，骨骼位置会倾斜，然后就开始变的，后面想扳回来就更难。所以就我建议还是。还有就是搬回来觉得自己倾斜了就搬回来。现在你呢？也就40分钟吧。你说打坐能40分钟然后后面开始倾斜。那你能一次做2个小时吗？现在还做不到吧？那下一个问题。天生无才。这位问，我已经出现了牙龈萎缩、肿胀、牙齿松动的情况，如何对治？这个在第一本书里说的你好好看第一本书里，就是你的修行法门也好，心里的心态也好，身体的状态也好，都去看，好好看看第一本书一个是要，磕头和呼吸把它练好，然后修法上，长时间关丹田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你就不要关丹田。就丝绸是最好的。好了，今天的这个官网的回答就到这里吧。